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欧洲央行未来两年的这个高层的人事变动。啊，据说三分之二的最高领导层都会被替换啊，所以这个里面肯定有很多东西值得聊一聊。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重磅的话题。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聊一聊这些变动可能会给欧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央行未来两年的这个高层人事调整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未来两年，包括行长在内的三分之二的最高领导层，也就是执行委员会的六个人当中的四个都会被替换。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洗牌，而且这不仅仅是看个人的资历，背后还有非常多的政治的角力。
听起来就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啊。
对，因为本周欧元区的财长们会在卢森堡开会，可能会从讨论拉加德的副手德金多斯的继任者开始，然后这个也会为接下来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行长的职位的竞争埋下伏笔。因为这些职位的调整可能会决定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方向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影响力的平衡。
那么欧洲央行副行长的这个竞争当中有哪些候选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目前呼声比较高的是芬兰的央行行长奥利雷恩，他是一个政坛和央行的老兵了，曾经担任过欧盟委员会的委员、芬兰的经济部长等等，职位非常的显赫。然后他的政策立场是比较温和的，所以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啊。
对，不过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因为葡萄牙央行的克拉拉拉波索和希腊的克里斯蒂娜·帕帕康斯坦丁努都是非常有力的竞争者，而且这两位都是女性。不过他们两个的祖国都已经有人担任过欧洲央行的副行长，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劣势。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比如说西班牙的纳迪亚·卡尔维尼奥，葡萄牙的玛利亚·路易斯·阿尔布开克，还有克罗地亚的鲍里斯·武伊契奇，都是被认为有一定的可能性。甚至克罗地亚的那个武伊契奇还被认为有可能去竞争首席经济学家，这也是一个黑马吧，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的竞争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这个职位虽然说薪资啊、等级啊没有副行长高，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实权的职位，因为它要负责季度的经济预测，这个是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依据，然后包括它也会给出利率方面的建议，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听起来这个职位还是相当关键的。
对，所以法国是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职位的，因为他们觉得法国人已经连续担任了两任行长，拉加德和之前的特里谢，所以他们这次可能在行长的竞争上面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来继续保持他们在欧洲央行的影响力。那他们比较看好的是一个叫劳伦斯·布恩的人，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在经合组织
担任
首席经济学家，然后也做过法国总统的顾问，现在是在桑坦德银行负责法国的业务，所以也是一个履历非常漂亮的人。
那么欧洲央行行长的这个竞争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目前看下来有几个人是比较受关注的，一个是西班牙的央行行长 Pablo Hernández de Cos，他同时也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所以他的履历是非常漂亮的，但是他刚刚就任了新的职位，所以可能在政治联盟上面会稍微弱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荷兰的央行的前行长克拉斯·克诺特，他的资历也是非常厉害的，他在荷兰央行做了14年的行长，也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里面任职时间最长的成员，而且他也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而且拉加德也公开的表示过对他的赞赏。
听起来这两位候选人确实非常的耀眼啊。
对，不过德国也在试图第一次拿下这个行长的职位，那他们的候选人一个是德国央行的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他是一个中间派，也积累了不少的支持，但是他的政党的关联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他的履历也非常的厉害，但是他的现任的职位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不过欧洲央行的律师也在研究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法律的漏洞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德国要上的话可能也会引起一些其他国家的不满，因为德国已经占据了太多的欧洲的高层职位。
那么欧洲央行的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席位的变动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嗯，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施纳贝尔的那个席位会空出来。那这个时候也是德国和法国如果没有拿下前面的职位的话，他们可能会去争夺的一个席位，但也有可能会留给一个小国，比如说东欧的国家，就希望能够第一次赢得一个执委会的席位。那目前他们比较被看好的就是克罗地亚的央行行长武伊契奇，他也是前面我们说的在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竞争当中的一个黑马。
看来这些席位的分配确实是大有文章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来自于监管委员会的副主席弗兰克·埃尔德森，他的任期是到明年结束，但是他有可能会提前退位，尤其是如果荷兰人科诺特当上了行长的话，那他可能会主动的让贤，那这样的话又会多出一个席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会影响到未来的权力平衡的一个事情。
OK， 那么欧洲央行的这次高层洗牌到底有哪些关键的点，然后新的领导层上任之后会面临哪些挑战？
我觉得这次洗牌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在大国和小国、北欧和南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同时还要尽量的去满足性别平等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的博弈。然后新的领导层他们会面临的挑战就是不仅仅是要继续的去制定利率的政策，同时他们还要带领不断扩大的欧元区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在一个全球秩序非常分裂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方向，同时他们还要推出数字货币等等来加强经济的安全和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欧洲央行未来两年的这个高层的人事变动，真的是一场既有个人资历的比拼又有政治博弈的这样的一场大戏啊，然后这个也会在未来深刻的影响欧洲的经济格局，所以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